这个执行哈，是两个执定，一个叫执供，一个叫执施。那么这个执施呢很穷，执供呢生意很好，做得大。有人跟他讲说，你一个朋友执事呢，一个同学很穷，你去看他。所以他就想他去看，带着车辆啊，带着礼物要去，走到最后要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路太小走不进去了，车就放下来走路进去，带东西，那走越走越走，就越来越偏僻道，最后什么羊肠小道，最后结果他自己走，走到最后一看到了执事的房子。只是房子原来是个茅屋，你明白吗？这个门都走不进去，这个穷人的门很小小，这个大富翁走路是大步的，这么大，这个大字脚走不进去，所以他走进去，一走进去的时候呢，谈话怎么说呢？一寒暄呢，这个只是呢开始就整罐，一整罐的水罐都烂了。他转起来就太急了，就那摸，整他这个整那个裤子裤带都断了，哎呀，都是你这么困苦啊，是吧？是，你说哎，说错了，我很穷的不困，我很穷的是不困，穷不困，我穷是穷，但是我要做的都可以做。你呀、富而困，困在富中，明白吗？很多人就是如此。那其实呢，为什么我们要研究历史？研究历史呢，就是 historical assessment 这一方面，真正给你从历史里面看到历史的财富，很重要。一个民族没有历史的民族，很可怜。我去过差不多36个国家左右，印象最深的，也是印象最坏的。南斯拉夫，我去南斯拉夫的时候呢，我到每个地方去呢，如果没有去过，第一次去我就想到去看博物馆，这样吧，博物馆，南斯拉夫那个叫什么？那个博物馆，那天我去的时候，你知道吗？全博物馆只有三个人，没有人博物馆，那博物馆外面呢，一大堆人在里面喝酒，郁闷，没有人到博物馆去，我心中很难过，看印象很深。这国家没有前途，真的再下来以后呢，就真的是大了。这个国家，所以呢，要特别注意，这个国家没有历史。博物馆的目的就是历史博物馆那些东西。我到哈尔滨，我去找地方去看那些革命的那个历史等等，很深的印象那些东西。我到重庆去看白宫馆啊，白宫馆去白宫，那是印象很深的那些东西。我那时候就想嘛，他一家有一些人写什么，写基督教历史，没有人写过这个东西，好像有人写一个说基督教历史在中国革命历史里面的基督徒，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也有很大的那个很大的作用的。印尼这一次呢，印尼这一次就不是这一次，去年的时候在选举的时候，就有一些基督徒就因为回教徒在。他们这个西方的回教徒做了一些东西，所以有些印尼的基督徒就写一个东西，写专门研究一个在印尼革命历史里面的基督徒的贡献。结果他肯定了一些东西，在最后的那个国家宪法修改的时候，那一个东西没有成功。回教认为，印尼国家宪法要把回教作为国家，重点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凡是回教徒不可以传福音给他，让他改变他的思想。回教这个是回教这个国家认定回教徒不能讲不好的应该不能改教这个东西。那么五行有形的中间就限制了福音的传扬。基督徒因为肯定那个历史的这个价值，跟在历史里面说神在历史中间所成就的一些事情，有形五行的中间呢就让整个国家就让历史的财富会那些丢失，所以有它的价值在里面，你听到这个意思吗？所以为什么研究历史，就是为那个原因在里面的。好，第二个大段呢，我们要讲就是英文叫 historiography， 中文呢翻译叫做史书，历史的细数，或者是史图，是画，绘画的画，历史的绘画。画图画的那个 historiography 这个 史绘绘画历史或者是历史的叙述也可以，叙述 narration 这个东西，跟历史的过程或者演变。我们首先看一点定义的问题，史书或者是历史的叙述或者是绘画的绘啊，绘画的，你不要问什么史，我想你会写啊，绘画的绘会写。
会
不会什么谈？史述呢，叙述就是叙述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人为着他已经过去的时代所记录下来的东西，有人叫做史记，但是史记呢，中国史记有特别的意义，有点不同。其实就是历史，写历史的人或者历史学家所盼望人知道的事情，他就把它写下来。历史构成或者历史的演变，就是人所经历的事，不是一个人，那是所有的人，或者一个民族，可能是一个人，但是呢，整个的民族都在那个人的生活里面显明出来，一个代表性的意义。他们经过的痛苦，所受的灾祸，所经历的喜乐，那是整个已经过去的事情的 configuration 的意思是汇集、总和。一般来说，就是历史学家所写的、所要传达出去的那个意义。第三个呢，也是历史的一种，这个历史的故事 historical novel， 这是一个作家因着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受到一些感触，认定对后来的人或是对他有特别的意义，但却故意的避免把自己困缩在事件里面，借着文字超越史色的限制。换一句话说，有很大的想象，变成历史故事。我们中国的历史故事呢，最出名就是乾隆皇帝下江南，韦服出庄。出房，一定有这个很多故事，像我们大家看的那个电影故事呢，都是胡说八道，很郁闷。但是呢，确实很有意义，就是告诉整个中国人的观点里面，就是说皇帝要做个好皇帝，要为父出巡，一定要这个说，应当有什么，它里面有什么东西，但是呢，还有它的存在，因为它是历史故事，它不把自己限制在世俗的中间。但是却把自己跳出事实，目的是达到理想，最好的理想的东西，就是这个意义。那其次呢，还有一个历史故事很出名的，来源是最出名的文学，中国啊，《三国演义》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是《红楼梦》啊，《红楼梦》《三国演义》，还有一个《水浒传》，也是胡说八道的。很有意义，这个说起来很有意义。那里面呢，冯梦龙的一些故事，冯梦龙三年，冯梦龙三年是进士龙年，什么杨年，所以这三年里面那些故事、小说等等，还有它的价值也形容。你注意看的时候，有一些历史的东西会写出来，你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的。那重点就在意义教导这个方面的 ，OK。在历史的过程里面跟历史的技术里面呢，有一个问题，就是 problem of correspondence， 叫做实跟色的关联， correspondence 实色的关联，就是指做什么呢，就是历史的记载跟历史的过程的差误，历史记载跟历史的过程的差误。 原则上来说，所有的历史记载或者史记或者史书，必定有多少程度与所发生的事情确实的关联，有固定的程度的确实关联，虽然不能绝对的完全关联，但是却有固定的程度关联。就是为这个缘故呢，没有完全的绝对的关联，所以才有一些历史故事的材料。我想你们有一些人看过我妈妈的一个传记，叫做《陈正良的一生》。你知道那个写那个时候，写是我嫂嫂写的，我嫂嫂写的。我也知道，知道中国人都没有注意这个东西，每个人比较注意这个东西。我嫂嫂呢，跟我妈妈一在一起的时候，就天天跟她谈，讲东讲，问东问西，问了晚上就写笔记，就写了，写了，写了，就写下来。那一般来说呢，婆婆跟媳妇有这样的关系不简单，对不对？原因就是因为关系不简单才能讲这样的东西，关系太简单不能讲这样的东西。我妈妈是不跟我们讲，我们跟她讲，因为在外国人讲的话就这样，说不懂反正这样，没有想到她全部把它写下来，你知道吗？那写了下来以后，写了以后呢，我妈妈死了以后就把这个写了以后呢要出版，里面的要出版，出版的时候给我哥哥看，我哥哥一看呢，封闭这个东西乱讲，那么封起来一封封了三年要不完，再来拿给我看，我一看我说哇，这个很好，这么好呢，四成实在，六成 fiction， 你看六成虚构，所以这个叫好故事。你不要管你，我支持你，全部快快出版，快快出版。你明白没有？那这个是历史故事，为什么呢？不一定要讲实在，哪里你不在哪边，你要他讲什么，我讲什么。我告诉你，最荒唐的就是。就是我们那个石器的那个太史公，地水寒什么风什么东西那个，挺可怜的嘛。风什么？孟萧萧，地水寒，放相宜。谁说的？我相信你这个叫荆轲，你念那几个字可能读不出来，对不对？还是太史公写的，你这种啊，是不是真？他不在哪边，他怎么知道他这么说？你听到这个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呢，最近我也看到一些，看到一些关于我们这个最近这个国家的历史啊，不是在历史，就是实话啊，故事也好啦，毛泽东的传记啊，什么东西，一些写了一大堆，讲了这个东西，有真有假，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些东西里面好好看，字里行间你会看到一些东西，看到一些东西，当时的人写的人的这个气质，也当时的人的气质。社会的环境，你都有一些肯定，有一些否定等等。第二点呢，什么 correspondent 方言的问题？一般的历史一定跟一般的历史主流思想跟主流事实有肯定性的关联，只有一些个别事实他会做不到的，做不到，所以呢他会忽略，而那些个别事实未必是绝对重要，只是对某一件事情有特殊的意义而已。所以原则上来说呢，历史有它不定的价值，我们一定要接受，不论是正面或是负面的，都有固定的意义价值，应当接受的。所有的历史都不完全，一定有间隔，有个空档，这是可以接受的。第三个大点呢，我们要讲到研究历史的问题，历史的研究跟研究的问题。另一个问题呢，是史证问题，历史的证据问题。历史呢，是一种科学，所以需要科学的评估标准，就是考察。但 当历史也是一个艺术，需要创意性的思想才能写成。虽然如此，一般的历史都是蛮科学性的，在接受或者记载一些主观意见的时候，有客观的价值存在。在考据历史的材料的时候，仍然会有系统性的、有系统性的结构，是一般人或者人类可以接受的。其实原则上呢，所有的历史有两个真正的评鉴，一个是正义的评鉴，就是说当历史跟真理不相合的时候，它虽然可能跟事实不相合，但跟真理接近，跟事实可能疏远，但会跟真理接近。这一种历史呢，它会一直延续下去。那如果一个历史呢，重事实但不重真理的话呢，这个历史有形无形的中间会被推翻。那注意这个东西。那我当然讲这些东西，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我相信我们中间呢，有一些人相对浮躁，特别写历史的，特别学思想史，到最后呢，你从学习思想史呢，成为思想史一个延续或者延格，接下来延伸等等。第二小点，历史的方法，研究历史的方法，历史的研究方式，自然包括了考察 ，investigation 考察，就是首要 primary document 和首要文件的考察，也包括了拷问 inquiry 或者 questioning， 质问、拷问。其实呢，历史这个字在英文这个字的意义就是 inquiry， 就是探索。历史就是探索过去，不是记录，那是探索。第三小点，史家不一定是历史学家，就是写历史的人也可以历史学家。史家跟历史材料有一个时间的距离，时间空间的距离。一般来说呢，空间的距离可以缩短，时间的距离没有办法缩短。你知道为什么司马迁写的历史呢很生动？其中一个原因，司马迁他差不多呢逃过了所有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各地方都去，你了解吗？他可以把那个距离、空间的距离缩短，那时间距离不能缩短。你了解这个东西，这是 time separation。为这个缘故呢，智人本就他对真理的挚爱，这是火字旁一个主字的挚，是火字旁的挚爱，对真理的挚爱，存做一个考察的心。谦虚的心去体会真理，发扬真理。虽然史家所依靠的这些材料未必，虽然他们所依靠的材料所用的这些证据实证未必是可靠，甚至有时候会误导。但是就因为真理真正的存在，有真正真理的存在，所以
在时间的考验跟演变过程中间，所有的历史都可能有一个是 self-corrective measure， 就是自我的调整，就是自我的修改。还有一个历史呢，这个是宗教历史，基督教历史里面在现在我们所知道中世纪里面教会的教堂特别大特别多很多，它的原因呢是当时教皇呢提了一个文件叫做 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君士坦丁皇帝教堂遗址，你有学到这个东西，所以就是肯定了这些东西本来就被教会了啊。广东牛很快教的是有果效，这个不可能是在不在不可能不在第四世纪的那个时候的文件，你了解吗？但后来呢发现这个文件是第八世纪的文件，所以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君让君士坦丁复活再签个字，再不然就是这些人胡闹，对不对？胡闹啊，在历史的演变、时间的演变过程呢，只能承认胡闹，因为你不承认胡闹的更胡闹，所以呢，认罪就是一个快快解决的办法，你了解吗？那认罪呢又有代价，那代价呢比起不认罪的代价少得多了，你听懂吗？所以这些东西你不怕就是假的，他自己会 self-corrective measure 这个东西，所以呢不怕研究历史，只怕没有历史，也不怕没有人研究，没有历史的话人总会去研究。另外一个问题呢，在历史的研究里面呢，刚才我们所讲第一个问题是史证问题，第二个是史家问题，历史学家或者学历史的人史家问题。史家呢他所面对的是一种戒慎不断的选择，包括史证的角色、历史的证据的角色、跟史实的角色、历史的发生的事情的角色。那最重要的其实是原则，就是挑战原则性的角色，受到挑战。外面的探望就是 external expectation， 人对他对这个历史呢有一种寄望，跟 internal expression， 他自己对自己工作的寄望，所以我们不能否定有这一种可能。第二方面呢，史家生活时候的那一些文化、政治，特别是宗教价值，就影响了他的世界观，也影响了他的著作气质 temperament， 著作气质。所以很明显的这种偏见必然的会注入他所写的历史里面去。一般来说历史都是已经发生事情的评判，他在评判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解释已经发生的事情。评判其实更比解释更多。为这个缘故，两个历史学家、历史史家 面对同样的施政的时候，
所写出的历史可能不同，可能不同。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真正受到考验的是史家，不是历史。在历史界里面呢，史学界里面呢，在史学界里面呢，特别到二十世纪的时候，我们刚刚过去二十世纪的时候，它有一个历史专业的一种 code of ethics， 历史专业的伦理规则，叫做史家守则这一方面的事情。东方人是如此，西方人如此，一个世界性的。B， 他不限你，不限你，七一的十家不限你七一，他所在的地区的政治。道理理念不限制，但是却受道理理念的政治道理理念的规范。上一希望说呢，写历史的人不会认为他写的历史被赞同，但是呢，有可能他不小心的时候会被关起来。聪明的历史家史家呢，你去看他写的东西，一个好的历史学者，你看了他虽然受到那个制限，但他写的东西你要看字里行间，他会把那个真理写出来。所以在史学家里面呢，具有这一种的特点。再想想，我刚刚就去跟讲另外一个东西，直接的关系。在一般的历史的学科里面呢，鼓励一个史家要同时成为一个历史思想家 ，historian become historical thinker， 变成历史思想家。他最后的维生 commitment， 最后的维生是对真理，就是对真理有极大的 compassion， 极大的爱戴，不是爱，而是挚爱，是什么？但却对所发生的事情有极大的不爱，叫 depassionate， 一个是 compassionate， 一个 depassionate。它的重点不是看到发生的事，它是从看到发生的事情要去看到那个真理教导，这个是它的责任。因为就到维生。不过维生跟过分维生的排除，所以呢，一般的史家或者史学都鼓励对学术的热衷，真正的史家写历史给谁看？不是给金王看，也不是给一般平民看，写历史是给其他的史家看，就是班门弄斧。其实呢，我在这里也是班门弄斧。我们宋君的专门研究历史，既然班门弄斧，我最近在想的是逆向思维，敢弄斧啊，就要在班门前。 你听懂吗？方能全弄符呢，是在雕刻。方能全做弄符的话，在这地方弄符，不在雕，不在雕刻，那在做什么呢？那在砍树。你听懂这个意思吗？其实所有的史家都是要方能全弄符，让人可以给你改。我再说呢，既然要讲神学，就要在神学面前讲。你不要在非神学家面前讲，当然了，提升了神的道理很奇妙。每一个神的儿女对神的道理都有一个特殊的了解，因为他的爱，所以神的灵会感动他。你不要以为，哎呀，这个太神了，不懂。其实不是，就是一个启发。不足的小地方，你就启发里面呢，你就可以了解什么安、什么爱、什么道，那个整个系统。我们英文叫做 to some extent， 在某种程度来说，每一个人都是神学家，就是那一些说不应该认识不神学的，他是一个神学家。什么神学家呢？就是不应该不神学的神学家，实在是如此。他应当有一个整个系统，慢慢的系统的学习。所以呢，在我们接下去呢，就讲到另外几方面的世界跟历史记载有关系的两件事。一个就是对历史的后然力的信任，这个 historical probability， 后然力，后然力，后然力，后然力，都是。可能性不是很重 ，probability 或然，或然，或然，或然，或者，或然。历史学家呢，了解这个信任被或然力的信任，或者接受，或者是信念。那艺术是什么呢？史证，历史的证据跟史家的 bias 就是偏见，那也是借助对历史后然力的信任而得到和解，得到和解。我再解释下去，慢慢去知道。因为历史的知识 （historical knowledge） 跟其他知识一样的，它出发点一定是根据赫然性，赫然力，根据赫然性。不是绝对性的，是先从赫然性的信任，才有可能会绝对性。这个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中国话一般来说叫做先有假设，才有肯定。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你没有假设，你永远不能肯定。那你如果没有，既然有一个历史性的追求，你要追求历史。特莫，你就要相信这个历史性的赫然力。所以这一方面呢，老是一个神学家给我们答案。我不知道在历史学界呢，在西方历史学学界是完全可以接受这个人所说的。这个人叫做 Bishop Joseph Butler，Joseph Butler， 他是英国的，英国。Cambridge 的一个教授，他说呢，赫然力是人生的必然向导，最好的向导。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因为赫然力而做的。赫然力是一切知识
甚至人生的最好的想法，不然你什么都不能做。换一些话说呢，他是引用到神的证明神的存在的问题。他说呢，你一定要冒险，你才有知识。这个东西要好不好，有三种冒险。一种是去补测不死，另外一种把它搅在最简单，搅在搅花，花不死，给狗，狗不死，最后喝了人不死。那最后你要冒险去喝，你听懂吗？无论如何，不然的话你根本不会用到什么东西，什么知识都是如此。那后人力呢，在他的观点里面有一些必然的后人力，有假设的后人力。换一句话说呢， calculated risk， 你先估计好了。那么他在证明神的存在呢，他就是这样，他说证明存在，你说相信上帝你不相信上帝更恨你，你听懂？他是 analogy of religion， 你干嘛不相信上帝？我不相信，相信上帝有什么好？相信上帝，你说相信什么好？最低限度没有不好。我就听到这个东西，他的辩论很厉害，这个东西。所以呢，历史，你说历史都是假的，不好，不好。有可能好，因为有后来历的好，宁可相信历史。或者说相信历史又还可以改，不相信连改都不怎么的改。你听到这个意思吗？所以呢，我现在呢，在这一方面，昨天王东在跟我讲，他给你们选择到底你是啥一张一菜，我相信你一定乱选。我现在是莫不要紧，赚钱一天或者是IGS 特别很好，因为这个首先很特殊，很特殊。自怕呢，你不选，只要你选呢，还有救。你听懂吗？选错也不要紧。我现在叫神学，我现在的神学叫什么？叫做 Silent Theology， 中文叫什么 ？Silent 叫什么？归。贵就什么意思？三文有一种鱼呢，三文鱼，你知道这个三文鱼啊，它从这个淡水那边头那边游出去到海去，平常两年回归，最长四年回来，回来的时候都长得很大，吃什么东西拉拉杂杂什么都吃不光了。所以呢，我的观点是这样，不要紧，反正你就是皈依，前面去没办法，什么天主教，什么异端，有什么东西，反正呢，有一天都会回到灰色，都会回来，放心的，真的都会回来，什么真理你都会照着真理去，你放心。你知道最近我们在这个包里啊，就是月底，上一个月前开播。不是去年失业了，可怜失业的一个疫情，我们关于的开会是全世界的 Reform Church 这个 Federation， 大家连在一起，在那个地方有自己的神学院，神会组织一个联合体这个东西。那么呢，我们大家在谈论的时候，有一个很奇怪的实验室在这个叫做。叫做 Reform Baptist， 这个不奇怪。Reform Baptist 就是说精英的，它是归正性的，归精英的，改革精神的，就是 Calvinistic Baptist， 没有奇怪。后来还有一些是什么？还有一些叫做 Methodist Baptist， 叫做卫士里的精神的，就是这个寻道会，寻 Methodist Calvinist Methodist， 就是。就加尔文派的寻道会，加尔文派，李健就是他选的，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呢， 他是相信他的制度是因为从传统是为一回的，那么他的神学思想是加入的。那最后还有一个更绝的，就是 Armenian Calvinist， 阿米念的加入的。这个什么意思呢？其实呢，你可以否定一些东西，有一些东西你绝对不能否定，你了解，有一些东西是可以仍然不可以否定，你要注意，真理呢，你是绝对不能否定，除真理以外的东西都可以仍然，人容忍，为什么呢？因为真理呢可以容忍虚谎，就是虚谎不能容忍真理，你要了解这个东西，但不能容忍虚谎那个真理呢，那个可能是极端，你要特别小心这一方面。所以呢，这一方面呢，你也看到那个特朗威那一方面的应用。好，提到的最后一点呢，叫历史性的假设 ，historical assumption， 历史性的假设。历史性的假设呢有两个，第一个是所有的史家跟所有的人一样，所有的史学跟所有的学问一样，史学跟其他学问一样，必然受限制于个人的偏见、环境跟时代的偏见，这是他的假设。第二方面的假设，虽然史学跟史家有这种偏见，但是就是因为真理的不变，这一方面我在说呢，其实不在乎，完全不在乎唯物论、唯心论的问题，都承认真理的不变，所以所有的史学跟史家都假设他们所写的没有绝对的权威，这是真理是绝对的权威。那么在神学上呢，其实我们就是说呢，在信念上他们相信真理的存在是绝对的，而他们的理念是相对的。当史学和史家认定他们的理念是绝对的时候，只有一个绝对，是他们是绝对的错误。很好。好，我们还没有结束以前呢，这一章还没有结束以前，我们特别要讲到就是历史哲学，或者历史的哲学理论，历史哲学理论。那这一堂呢很重要，盼望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整个历史的根据，历史学的根据。基本上来说呢，所有的历史哲学可以归纳为五个学派。第一个叫做 cyclical 就是通信一方的这个东西 ，cycle 就是繁衍性、复衍性，这个叫做循环性的。第二个是进步性的，或者 progressive， 就是渐进性，渐进性。渐进性，可以一阶两阶的渐进。第三个呢？是个别历史性的，个别 historicism 就是历史主义或者个别历史性的。第四个是马克思唯物论推进性的，最后一个是犹太基督教传统目的性的，犹太基督教传统目的性的。其实呢，马克思唯物论的也是一个目的性的， 承认是一个目的性，意思是说只有向前没有向后的，没了解，可能这一方面你们念的比我多了。大家都啊，放心放心，每一个都会细细的讲。第一个就看叫做循环性，循环性的缺憾，历史缺憾 cyclical。别的四个小点，第一是典型的东方跟古代的西方，特别是古代希腊学派。第二小点，他们认为呢，认为历史有一个典范，就是随着圆周典范，循环的典范，这个很长，所以你不要写在下面，不要写在那个里面。好像什么呢？好像自然或者四季的循环一样，周而复始。四季，一季两季，春夏秋冬，就是自然季节循环。第三，他们认为国家民族兴衰有固定的节奏规则，文化事件整个宇宙有一个固定的节奏。在这个理念里面呢，最出名的是 Marcus Aurelius， 奥利留，马可·奥利留，一个罗马的希腊学者，也是曾经做了定的凯撒。他的著作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出名的一句话，他说：“将来的世代。”我们并不会在将来的世道看到新的事物，其实我们的先祖并没有看到我们今天没有看到的东西，将来没有新的，我们的先祖也没有看到我们今天没有看到的东西。他的意思就是说。